聆听文字的声音，在文字中感受不一样的生活。
听我给你讲一个同甘共苦的故事。我认识一个做导游的胖子，交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他总是很有自知之明的说啊，他俩在街上一起走，就像一朵鲜花插在那个啥上。他们很相爱，他也由衷地觉得这份感情浑然天赐，恨不得点燃自己浑身的脂肪，以那热量去温暖他。他想为他减肥，因为他瘦的时候的确还蛮帅的，他觉得那样才比较配得上他。可女孩表示并不在意他的体型，只要健康就好，不希望他刻意地控制自己的食欲，甚至还说胖乎乎的抱着挺舒服的。他的经济状况仍不稳定，除了夏季特别忙，时疫一过工作就开始越来越少，冬春两季基本上是零收入，只能靠打一些散工。他家在外地，在这儿一直跟别人合租，收入高的时候姑且能租敞快一点的地方，设施好一点的干净一点的屋子，收入低的时候为了节省每月四五百块钱的房租，也不得不搬到狭小不堪的差间里去。他每个月都至少有两三天跟他住在一起，即便他会时常地拖着行李搬家，他也毫无怨言。他总是觉得对不起他，让他跟着自己受了那么多的苦，便更努力地赚钱，经常起大早去肯德基打小时工，只为了挣七点之前的 1.5 倍的工资。有一天早晨，他躺在床上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把睡在旁边的他吓倒了，就不停地摇晃他，问他怎么了。他又呜呜地哭了几声，这才睁开眼，看着他那张皱着眉头很关切的脸，窗子透进来的晨光打在他垂下的头发上很好看的样子，他异常激动地猛然抱住了他，像个孩子似的委屈地说，我刚才梦见你被一个高富帅抢走了，你老妈还在旁边叫好让我赶快滚。他扑哧一笑说，你是蠢猪，竟做出这样没头没脑的梦，而且还能吓哭，真不知道你猪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什么。然后拿纸给他擦眼泪。我想那一刻他没准会觉得眼前这个男人竟如此的在乎他，但是这份傻傻的情谊也已经足够了吧。后来他还说过两次给自己泄气的话，断定他以后肯定会遇到有钱人，过着那种贵气少妇的生活。他每次都揪着他的耳朵问，原来老娘在你眼里就是那样的人呢。那一年冬天特别冷，他挣不到多少钱，原本应该回老家的，可他想留下来陪他，他知道他两三天看不到他就会想他。他已经搬到了一家一楼的差间里，只有五六平米，而且靠着一面墙，与楼道只有那一墙之隔。差间里没有暖气片，只有两根暖气管，貌似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冷得连说话都冒白气儿。在屋子里待着也得穿羽绒服，他不让他留在那儿过夜，怕冻坏了他，可他偏偏要留下，说两个人在被窝里互相抱着也冷不到哪里去。厨房是公用的，又脏又小，只有几个暖水瓶和一只锈迹斑斑的乐得快，每次他都抢在别人前面烧好水，调好水温让他洗脸，然后又端了一盆热水让他坐着别动，蹲下来给他洗脚。虽然是他自愿且主动提出的，可他还是觉得不好意思，除了小时候爸妈为他洗过脚，再也没有人为他做过这种事儿。他想让他明白，在他眼里他永远是公主。他们也会吵架，有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他把他惹得十分生气，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他气得立马要回家，他怕他冲回去惊动已经睡着了的父母，再跟着无谓的忧心，就堵在门口紧紧地抱着他，任他怎么挣扎怎么打他就是不松手。后来他实在没招了，竟打电话报警， 是他被人非法拘禁了，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他在旁边慌忙地解释，工作经验丰富的民警很快就搞明白了真实情况，让他们小两口赶紧和好，别再闹了。他看他气还没有消，怕他还想着溜回家，就站在地上靠着门，让他死了这条心。他也折腾累了，就钻进被窝里躺着，先是直勾勾地瞪着他，后来就转身背对着他睡去了。那天白天下了场大雪，夜里气温骤降，楼道的单元门根本是关不严实的，冷风好像能穿透那面薄薄的墙，直接吹到狭小的插间里。半夜他翻身，觉得身上压的被子很重，睁开眼发现他已经躺在左边了，几乎快靠到冷墙了，身上只穿了两件毛衣，正冻得瑟瑟发抖，却把双人被子折成两层盖在他的身上，上身和脚下还分别盖着他和他的羽绒服。那瞬间他几乎要哭出来了，赶紧把身上的被子打开凑过去给他盖上，用胳膊使劲地把他勾到自己那边，离那冷墙尽量远一点。他的脸和手脚都是凉凉的，他多想尽快把他捂暖。他不愿意让他花太多的钱，觉得让他帮自己付房租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他没能坚持到临近过年，不得不收拾东西提早回家。他到车站去送他，大包小裹地拎着他的行李。上车前他回头看他，觉得他就站在那匆匆忙忙的人群里，显得那么的孤单，却又那么的漂亮。刚回到老家那些天，他每天都在 QQ 上跟他视频聊天，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总有事情想告诉他。春节前他陪妈妈去逛超市，买了一大堆吃的用的，他看到视频对话框里的他突然把一个全新的塑料垃圾桶扣到自己的头上，想要逗他开心，用那种装可爱的语气和表情说，我就是个垃圾，连自己老婆都养不起，就该被装进垃圾桶里，可惜装不下我，连头都塞不进去。可他并没有被逗得开心，他看到他对着摄像头捂着嘴哭了，带着哭腔很激动地冲他说，快拿下来拿下来。过完年之后，他很久没有联系他，电话一直都关机，发短信不回， QQ 也不上线。女孩担心他发生什么事儿，差一点就不顾家人的反对杀到他的城市去。他差不多每天都给他留言，让他不要自暴自弃，说他从来都没有觉得他不够好，除了父母再也没有人比他对他更好了。可惜全都石沉大海，连那一声咕咚都没有。后来他不得不让自己相信他是以这种沉默的方式放弃了他，擅自结束了这段一直让他很不自信的感情。他很难过，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暮春的时候他又出现在他的面前，要不是拆掉墨镜，他根本都认不出他来了。他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减肥了20多斤，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他们现在依然在一起，感情很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只不过他的体重很快又被他吃了回去。他心疼他，不许他再折磨自己，说到底他还是那个幸福的胖子。我没住过那种又冷又狭小的插间，也很难想象那会有多苦。这些事情都是有两次一起吃饭时他向我透露的，我又找机会单独的向男生求证了一些。他们向我说起那些经历时，脸上焕发着那种老夫老妻似的光彩，那些一起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好像成了军功章般值得炫耀的事物。我想这样的情感或许更接近爱的真谛吧。即使房间再小再远再黑，只要能让我们感到踏实的那个人在身边，只要两颗心能紧紧地靠在一起，也能感受到最真切御寒的温暖。我很羡慕他们。你瞧，他未必不能与你同甘共苦， 只要你付出过正确的努力，便有理由收起猜疑和不自信。你需要确定的只是，你们是不是两个互相需要的人。还有就是，在经历并看过了那么多分离之后，我们或许也该懂得，只要还有爱存在，永远都不要轻易放弃彼此。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文字分享，这篇文章的作者呢叫做陆满川。我喜欢这样的故事，其实很多感情都是可以走下去的，可是每个人在过程当中因为这个那个的理由而分手。你真的还记得那个上一次跟你分手的人，你们是因为什么而分手的？是不是一件几乎可以是你现在想不起来的小事？珍惜每一个在你身边的人吧，一个可以跟你同甘共苦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节目最后呢，跟你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节目下方给我留言，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玄念桃，玄幻的玄，思念的念，桃子桃，加入我的互动 QQ 群25738491。同时呢，我也会把这篇文章的文字分享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你可以去查看。我们下期文字分享再见。
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